各位听友好，弗朗西斯卡·比特拉克自幼流亡他乡，流亡生活打开了他的心智，启迪他的思想，焕发他的才气。他的著述提倡自然之爱与人性之爱，他的学术研究重新发现古希腊罗马时代早已淹没的典籍，他的诗歌纵情讴歌爱情，这些标志着文艺复兴的大门已经打开。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旅法中国学者赵野胜介绍巨人时代文艺复兴第四节，文艺复兴的推动者比特拉克之一，漂泊异乡的天才。赵先生您好。
您好。
赵先生，前面我们给听友们介绍但丁时，你说但丁是站在时代的转折点上，而比特拉克你却说他是推动文艺复兴的人，他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？
我呢先做一个一般性的回答，在随后的介绍中呢听友们就会明白了。我想但丁和比特拉克最重要的区别是思考问题的框架不同。但丁他基本上是在基督教的框架内，他的神曲是有一个神学背景，那就是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说。梅列日科夫斯基呢就对这点看得很明白，他说但丁在神曲中所发现的通向拯救之路，便是诸种奇迹的原初，就是三而为一。那么但丁自己也说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这三而为一的三体，也就是诸种奇迹的源头。所以他构思神曲，他总离不开三这个数字。比如全诗有三篇，地狱、炼狱、天国，每篇有33章，地狱有9重，炼狱也是7层平台加乐园与外围也是9层，天国则是9重天。因为三这个数字啊，在中世纪是一个神秘的数字，象征着神的全部位格，三而为一，三个位格合为一个圆满。尽管但丁在这个神学框架内已把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，但是他不出这个框架，那比特拉克就完全不受这个框架的影响。他把神学和当时已经兴起或者古代已经流传的各种学问都平等对待，所以我们大致可以说呢，但丁是从神学角度来看待现世，而比特拉克呢是从现世来看神学。但丁站在由神到人的转折点上，而比特拉克呢他却是推动人性超越神性。比如但丁的贝亚特里斯表面上呢基本上是个圣女，是个灵魂，而比特拉克心上人劳拉则是有血有肉性感十足的女人。
我想比较一下神曲与歌集诗中的女性形象，就会同意你这个评价。
好的，这一点咱们放到后面再讨论，咱们先给听友讲讲比特拉克的生平。那么1302年呢，佛罗伦萨城里边的黑党他夺取了城市的大权，他们把城中的白党驱逐出境，但丁就是被驱逐者之一。这件事呢我们在介绍但丁的时候呢曾经给听友们讲过，在这场驱逐审判的官司中啊，为白党辩护的律师名叫瑟尔·比特拉克，他就是弗朗西斯卡·比特拉克的父亲。这场官司结束后，那黑党为了报复敢为但丁这些白党辩护的律师呢，就诬告他是伪造文书。老比特拉克呢拒绝出庭受审，所以被判没收财产，驱逐出佛罗伦萨。于是他只好携妻出逃，避居在阿雷佐城。1304年比特拉克呢就在这座小城诞生了。1312年老比特拉克他政治雄心不减呐，他举家呢就迁往了比萨，去迎接这个新继位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七世。那听友们可能还记得，但丁当年也对这位君王呢寄予很大的期望，但是可惜这位亨利七世是皇座不长，很快就去世了。老比特拉克 为了求安全呢，他就带着一家人跑到了法国，定居在教皇城阿维尼翁。所以比特拉克的童年呢，他是在法国南方度过的。他后来居住的那个小镇叫方丹的 The Vaucluse， 我曾去过那儿，那是一个极美丽的小镇，有一眼奔腾不息的泉水，水流之处呢是浓荫密布，村口有一座小小的比特拉克的博物馆，里面收有比特拉克的手稿。那么比特拉克是在法国受的教育啊，他先是入了蒙彼利埃大学读法律，后来呢他回到了波罗尼亚大学。这两个地方的特点就是风气自由，这在比特拉克的成长过程中呢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他在法国的南方生活求学时呢，就接触到了普罗旺斯游吟诗人创作的罗曼斯，这对他随后的诗歌创作影响极大。
普罗旺斯游吟诗人和罗曼斯，这是我们常听到的概念，你给咱们的听友介绍介绍。
好的，这个是应该介绍的，因为我们后面谈到比特拉克的歌集，这就是一种罗曼斯的变体。提起普罗旺斯，那么听友们立刻就会想起层峦叠翠、云雾缭绕的山区景色和一望无际的紫色的薰衣草田。去法国南方旅游的朋友呢，就爱称之为薰衣草之旅。其实呢，普罗旺斯就是 Provence 的译音，它的本意呢是行省，这是罗马时代凯撒征服高卢人之后，把现在的法国南部从马赛到罗纳河谷一带设为罗马行省之后的名称。这块地方是阳光灿烂，物产丰富，景色优美，人杰地灵，那就必定会出诗人。我们在参观博物馆中世纪绘画的时候呢，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不知名的画家的风俗画，那高高的塔楼的窗口上露出一位姑娘的脸，那塔楼下呢有青年骑士抚琴吟唱，向姑娘倾诉衷肠，这就是普罗旺斯游吟诗人常见的形象。游吟诗人的原文呢是 troubadour， 这个是古法语中抛位寻找与渡河游荡的一个合成词。当时呢，就有一些行走在乡村集郡上的民间歌手，在市集上或者在家庭婚宴上吟诗助兴。诗歌的主题呢，大多是歌颂生活，特别是男女情爱的悲欢离合。这些诗由刘特琴来伴奏，就被称之为罗曼斯，这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浪漫曲。那这些诗歌呢进入了宫廷，其中最大的推动者是金雀花王朝的王后埃里亚诺，她把游吟诗人呢带入了宫廷，让他们有经济保证，有稳定的生活来源，然后为皇家作诗。受她影响，有闲暇和余力的领主们呢就都会养几个游吟诗人。这些罗曼斯的内容呢极为丰富，主题呢已经就不限于爱情，那些征战，那些勇猛的骑士的事迹，宫廷中的政治生活，日常百姓的社会现状都可以入诗。这个情形呢很像我们古代的诗集诗经中风雅颂的区别。风那主要是民间生活的记载，里面有许多爱情诗、田园诗，雅则大多是宫廷礼仪祭祀之用的国事诗，那么颂呢则是用来歌颂帝王，表述祖先圣德的颂歌。普罗旺斯游吟诗人盛行的时代，风气自由，诗风也浪漫，这大约相当于我们的国风的风格。后来一部分游吟诗人成为宫廷诗人，为帝王写作歌功颂德，其成就呢便不足观了。
那你给咱们的听友举一首游吟诗的例子。
好的，咱们就以旺达多恩的贝尔纳的名诗《我看见云雀展翅》为例。这首诗呢是罗曼斯的经典之作。我们看诗的第二节啊，它是这么写的：啊，我自以为深谙爱情之道， 却是如此昏恶，明知那是无果之爱，却终不能将它割舍。他窃夺了我的心，我的灵魂，然后是他自己，还有整个世界。他带走他自己，只留给我渴望和希冀的心。那彼特拉克后来写的那些情诗，受罗曼斯的影响，那却要比罗曼斯要精致得多。他创造的诗体呢，叫做商籁体 （Sonata）。这个后面呢，我们再来做介绍。
好的，那就谢谢赵月胜。
谢谢。
各位听友，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《巨人的时代：文艺复兴》第四节，文艺复兴的推动者彼特拉克之一，漂泊异乡的天才。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，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。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我们再会。